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您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到了，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是2021年1月2号，《燃亮的一生》向您道声新年好。新的一年，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带领各位认识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们用生命传扬福音的故事。近期《燃亮的一生》带你认识的这位宣教士是加拿大人郝一民。上一集为你讲到，炮火几乎洗劫了郝一民所在的小镇。战争结束，占据优势一方的军队长官又将一民带了去。他还能平安回到妻子孩子的身边吗？欢迎您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由吴爽为您播讲。
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传讲耶稣，还是许多农夫成为渔夫为主得人。他的灵魂如铁钢硬，使命如磐石立稳，他就是郝一民。
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爱民族，爱同胞，爱地上的每一个人。
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
来人说，请你马上跟我们去，长官马上要见你。他后面跟着十个士兵，身上都带着枪。一名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何必那么急呢，先生，现在我们正在吃晚饭，请先进来坐坐，喝碗汤怎么样？来者拒绝了他的好意。一名又说，能不能告诉你们的官长，天快黑了，我现在不能离开我的太太跟孩子，明天一早我自己一定去看他，不必劳驾士兵们过来。来者命令说，你要马上跟我们走，没有时间再吃晚饭了。一民便匆匆忙忙地朝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看了一眼，马贵正怀着他们的第五个孩子，以后他们该怎么办呢？他担心着这是不是他们最后的时刻在一起，然后他就跟着他们一起走出去。孩子们依然吃着他们的晚餐，马贵便开始祷告。一民走在结合的街上，两边都是士兵。当他们到了部队的总部，来人要他等在外边，自己先去报告那个高级长官。一民从半开的门里面看见一个官长坐在桌子前写字，另外几个坐在长板凳上抽烟聊天，是不是这些人将要掌握他们未来的命运呢？当他站在那里时，忽然一阵大风吹进了他的大衣里面，使他瑟瑟发抖，寒冷和恐惧双管齐下。一民有足够的原因叫他惧怕，因为被杀死的宣教士不在少数，要找理由杀他也并不难。他默默地祷告，上帝啊，救我。于是有句圣经经文又给了他安全的保障。上帝给他的不是惧怕的灵，这些惧怕不是从他那里来的。他这样勉励自己，所以他拒绝撒旦的试探。有了这样的保证，他便轻松了下来，不住地咀嚼着主所给他的应许，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就与你们同在。他知道上帝会照顾他，也会照顾他的家人， 上帝还会赐给他勇气去面对那个将要审问他的人。下一步，士兵们把他粗鲁地推进了门去。
你替美国机构服务多久了？他们付你多少钱？那个官长这样问他。官长，我并没有替我们的政府做什么事情，我只是一个传道的。他慢慢地回答。你们美国军队打算要怎么样进攻我们中国？我从不过问政治，也不过问军事，我只是一个传道的。那天晚上，一连几个小时就一直这样的询问他，他也不明白他们控告他些什么。其中有一点就是有关拆毁会所的那架小小的发电机。你是特务吗？使用那架发电机？给敌人供应情报吗？一名说，那这样吧，你同我回家去打开那个发电机看看，你可以试试看，看那东西能不能把电报发出去。一名想，也可能在他们认为来中国传道是个罪名，他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特殊的人员潜伏在中间，他们很不喜欢听到主耶稣二次再来的信息。昨天一名讲到的题目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结合这个地方的基督徒曾多次遭遇逼迫，以至于常常要面对死亡，所以特别喜欢听有关主耶稣再来的信息。也许是这个信息激怒了这位官长，再不然他们很可能在那口井里面发现了一些军服。当战争激烈的时候，有两个士兵来到他会所里求援，如果他们当时被俘了，就会被处死的。这时候有170个基督徒正躲藏在会所的院子里，一名就向他们要了两套老百姓的衣服，让这两个当兵的把军服换下来，丢在院子一角的那口井里面。这时他祷告，希望这些军服都能够沉到水底去。可是第二天，他拿手电筒往井底下照的时候，看见那些军服只沉下去一半。更糟糕的是，有人把军用电话机也往井里面投。是不是这些官长已经发现了这些军服和电话机呢？如果是的话，一名的命运就注定了，永远别再想见到他的家人。再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些麦子。因为战争开始没有几天，一位官长带着他的卫兵在一名房子的地窖里发现了两吨麦子。对方说，我们要拿去做军粮。一名说，可是官长，这些是给那些住在我们这边的难民吃的，他们从他们居住的地方带了这些麦子过来，集中放在这里，如果你都拿去了，他们会饿死的。这位官长听从了他的话，但是却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一名想，是不是他现在拿这个来报复自己呢？另一个可能就是怀疑他是间谍。在他们的差会里边曾经搜到两把步枪。小城沦陷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进会所来调查，问说那个角落上的沙堆和碎石子儿是要做什么的。一名回答，我们想在这儿建造一所房子，战争发生就单言了。可对方却说，我觉着这有些可疑。一名回答，您如果不相信，我可以叫些难民来把沙土挪开，证明里面什么都没有藏。于是那些基督徒难民就开始挖掘。过了几分钟，土长老便过来轻轻地对一名说，我们发现有两把步枪被埋在碎石子中间。一名立刻捏了把冷汗，这两把枪一定是打仗的对方留下的，万一让他们发现了，那非枪毙不可。于是他很快就做了个决定，说，把那枪给我拿来。经过一次迫切的祷告，一名将这两把枪交给了那位官长，对他说，他完全不知道有枪藏在这一边。 然而他更不知道的是，那位官长回去足足考虑了一个晚上。而此时，距一民离开他的家人已经过去了9个小时，他们审问到后来就没有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严厉了。那位审问他的官长说，好了好了，你可以回家去了，我们决定让你活下去。
让我活下去？一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奇妙的话语。
时间已经过了午夜，一路上都在戒严，一民不知道通行的口令是什么，很可能会被哨兵开枪打死。于是他要求一个卫兵送他回家，而当他走在没有半个人的街道上，心里一直在惦记着妻子和孩子。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一前，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大在神在叫人来做神的儿女，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神后赐，相信。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
无数的盘查过问，一名终于被放了回去，得以与妻儿团聚，一民一家还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祝我相信，祝我相信。